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和我一同到加百农，我的孩子病就好了。主耶稣说，主耶稣说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病已经好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只要用这一句话，虽然这个主耶稣还没有到加百农，但是呢，他的儿子病已经好了。所以等到第二天，他回到家里，果然他问他的儿子什么时候好的，是在那个主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病就好了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主耶稣没有照着这个大臣的方法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你现在非常非常明白，我们对于主的大能没有怀疑，但是我许多时候我们怀疑神的智慧，我们总是希望说主照着我们的方法来听我们的祷告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现在这个大臣的儿子大臣要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是什么呢？原来他所走的路是信心的路。什么叫信心的路呢？信心的路就是说，我们从祷告到答应不是两点。比方说，我要这支笔，镭射笔，我祷告，我起初祷告的时候我没有镭射笔，一直等到我拿到这个笔，那么我在我整个祷告过程里面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是得到这支笔。但是可能这个不是信心的道路。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？信心的道路就是除了我祷告这一点，除了我得到这个笔这一点，还有一个点，那中间那个点，中间那个点什么？等到我祷告祷告的那个时候，主对我说话了，我知道主听我祷告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手里没有这支笔，那么现在我就走那条路。我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，你不再祷告了，不再祈求了，一直等到你得着那块笔。所以这个才叫做信心的生活。只有这样信心的生活，我们才会长大。但是今天没有，今天大家所讲的信心路根本都是冒险的路，都是我一定会医治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叫做信心。信心是主已经给你话，你知道你已经好了，然后你可以起来。有的人呢，温度还很高，他勉强起来，他希望用行为来成全神所要做的。弟兄姊妹，结果很多人又病倒了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到今天大家还不知道怎样靠着信心活着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主耶稣在我们生活里面第一个测量就是测量我们的方法，测量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结果你看见了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我们的方法是不行的，我们的主他是照着他的方法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走信心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什么场合里面来测量我们呢？常常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。因为只有经过真正的祷告，经过信心的生活，弟兄姊妹，经过他测量，我们就长大。因为对我们来讲不再是理论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就像穆勒一样。穆勒就是这样，穆勒就是这样的一件事。有一个姊妹啊，最近在中部，她住在11层楼，结果地震的时候呢，结果整个倒下来了，整个倒下来。结果她正要逃的时候，她发现呢，一打开窗子有很多的摩托车，结果发现她在11楼。然后好不容易爬出来，爬出来以后，她记得她发现她只穿一只鞋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。这个他就在那祷告了，他说主啊，我希望啊，你听我的祷告，因为我到了这个地步呢，我不能这样光脚丫不行啊，我还要走路啊，所以希望呢你能够听我的祷告，把那只鞋给我还给我。主果然听他的祷告，他没有多久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倒下来，刚好压在一个鞋子上面。那他起头啊，以为说恐怕就是死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那个鞋呢，是穿在他的身上，但他想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把它拿下来再说。结果他拿下来，他发现就是他自己的鞋。你想想看，在那个地震的时候，那个鞋不知道震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他只要祷告，就听他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，仍旧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如果你真的这样过信心的生活，走信心的道路，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？就从迦拿一直走到加百农那条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没有看见他儿子好，但是主说你的儿子好。他有的主的话不是那个病得的医治，他能一路赞美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信心的生活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就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测量我们，然后我们就长大了。那么第二个神迹就是摊子，38年摊子的故事。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38年的摊子，这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。现在你看见不止我们的方法被主测量，主也测量我们的能力。我们看见行善由得我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。感谢主，结果主一句话，你要痊愈吗？结果他就起来行走，本来他是躺在褥子上，现在他可以拿着褥子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因着主的能力叫他能够起来行走。那么等一等，我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说他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是子也照样做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是万能的，他什么都能，我们才是38年看着我们什么都不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虽然什么都能，但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是何等对比，当我们的主用这一把量尺来测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惭愧，我们什么都不能，但是我们常常凭着我们自己要做什么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，他什么都能，但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生命，这是依赖的生命。所以只有当我们让主这样测量我们，我们能学习更多我们自己减少，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贪心。如果今天我们能行走，是因为他一句话的结果。那同时弟兄姊妹，就是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？就是好像你能，好像你有，但是你为着主的缘故，为着父的缘故，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灵的地位，什么都叫做天上的样子，什么都叫做主自己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再一次把我们这样测量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呢，水到了腰了。然后第三个神迹就是5饼2鱼叫5000人吃饱。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故事是不是？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特别来测量门徒的资源，就问门徒们说：“你看这个，他就对腓，实际上他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他要拷问门徒，结果门徒说：“我们不如把他们遣散了吧。”所以当需要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门徒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好没有这个事，最好把他们遣散了。但主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但是就着他们的资源来讲，不过是5饼2条鱼。但如果他们肯把5饼2条鱼放在主的手里，结果呢是5000人吃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第一，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主测量我们；第二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主测量我们；第三，我们在侍奉的生活里面主也测量我们。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没有资源的，只要主一测量，我们就说我们什么也没有，不过5饼2条鱼。但是你肯不肯放在主的手里？只要放在主的手里，他一祝福一拨开，就可以叫5000人吃饱。所以这样你看见水就到了我们的腰。那最后你记不记得，就在5饼2鱼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赶快叫门徒们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有人要拥护主耶稣作王，门徒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一个黄金的时刻。这一次如果主耶稣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话，那门徒们那是最最悲惨的了。因为如果要做王，这是最好最好的时刻。但是我们主不肯在这种情形底下做王，他知道门徒们所想的，结果就把门徒们赶快的就把他们赶上船，他自己就祷告去了。我想门徒们心中一直有一个问号，明明主在这里借着我们的主5饼2条鱼5000人吃饱，那现在是我们的主做王最好的时候，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经营吗？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组织的力量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好像把最黄金的那一个机会让他失去了，让他从指尖溜过去了。他自己祷告，他要门徒们赶快上船。
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在那里上船的时候，发现他们逆着风的。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这个风是帮着他们的忙。如果他们想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他们如果留恋那个地方，他们实在舍不得那个地方，想回去的话，那最好的一个办法，他们不必摇橹了。他们如果什么也不做，这个风就把他们吹回到五个饼两条鱼的地方，那是我们的主叫他们赶快离开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他们要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他们什么都不做，不需要努力，风就把他们吹回来，因为是逆风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们还摇橹啊？虽然他们不大懂得主的意思，那个时候他们不大明白，但是因为是主的话，主的命令，他们愿意忠心到底。所以圣经告诉他们，我摇橹很苦。然后主耶稣，因为那个是月亮的晚上，主耶稣也亲眼在山上亲眼看见他们，然后呢就走到他们那里。最后你看见主就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，什么叫做见证。我们以为说有五千人吃彼得堡，这就是见证。但真正主如果要做工作的话，主乃是要那些真的很忠心的人，虽然他们不懂得原因，但他们宁可摇橹胜过。现在弟兄姊妹，第一次主耶稣向他们，意思就是许多的神迹都是有很多的众人在面前的，但这一次的启示给他的门徒，现在他的门徒才明白，原来最大的神迹不是主耶稣所行的，最大的神迹乃是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主的见证？主的见证就是让人看见我们的主就是最大的神迹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主用这个来测量他们的时候，测量他们的光景，测量他们的忠心，结果感谢主，你看见他们摇橹甚苦，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一个情形，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显现，然后主行了个神迹是空前的，主给他们看见是我，你们从前看见都是我做的，现在你看见我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，乃是基督自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经过这四次的测量以后，主耶稣说，从信我的人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生命所以是洋溢的生命，那是神迹的结果，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指头，在我们里面动了他的指头，在我们里面鼓，在里面雕刻我们。等一等，你看见水到了踝子骨，等一等到了腰，到了膝盖，最后呢到了腰，最后呢变成一个不可趟的河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神的欢喜。但愿我们知道说，只有这件事最能够满足神心意，因为到了新耶路撒冷，我们所看见那条河所代表的就是芬芳的生命，就是洋溢的生命，因为那个河是从腹中流出来的，是从神面圣所里面流出来，从神的面前流出来，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活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传福音有什么方法吗？当然有方法，但最重要的，我们不只用我们的话传福音，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那个福音。我们让人看见，只要我凡是我们所到的地方，就把天堂带在哪里，我们所到的地方就把加利利海带在哪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从这里就能够明白过来，原来我们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。主今天在我们上所做的，就是把我们从死海变成加利利海。他怎样在雅各身上做，他也在我们身上做。那所经过的四道的测量，很明显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因为我们这一次没有多少时间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的看它。我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，是每一个神迹是讲一堂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测量是要讲一堂，因为那里面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到15分钟我们就把它浓缩在一起。但最要紧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得到一幅很清楚的图画，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是加利利海还有死海，死海所代表的是肉体，加利利所代表的是圣灵。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 体贴圣灵的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我们生活居住生活有两种光明，在加利利，在迦南美地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有两种的光明，一个是加利利海所代表的，一个是死海所代表的。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让我们能够清楚，当我们许多时候好像死海一样，但是主能够把我们的死海变成加利利海。不要忘记那个水永远是从他圣殿，从他面前流出来，凡这个水所经过的地方就代表生命的活水，所到之处百物都必活过，到处都是树木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死海能够变成加利利海，我们这个人能有活水从我们腹中流出来，那这个生命的的确确是洋溢的生命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圣灵一面做翻译的工作。我们说了这许多需要圣灵在里面启示我们，所以我们把再多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分手，但是我们仍旧求你纪念你在高耸的见证，你在高耸的福音，你在高耸所要做的。我但愿经过这一次有许多人在你面前蒙恩，能看，但愿你能给我们看见死海和加利利的情形，你怎样在我们身上做，你怎样把死海变成加利利海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确把这条路指明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愿意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